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8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川普政府上台以来，政府内部人员泄密事件不断。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加紧打击泄密事件的同时，也警告记者们要小心了。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宣布，他上任后调查泄密事件的案件数量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3倍。塞申斯同时表示，我们尊重媒体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尊重媒体记者，但是你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塞申斯说，司法部正在加紧调查和起诉泄密者，其中一项措施是对向记者发传票、调阅其记录的行动准则进行重新审查。这项行动准则是2015年奥巴马任期内设立的，加大了司法部调查泄密事件时索取记者电话和电邮记录的难度。尽管这些规定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在新闻自由倡导者看来，他们对记者或其保密消息来源之间的联系能力至关重要。美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让朝鲜每年失去用于发展核武器和弹道武器项目的10亿美元收入。联合国考虑采取的新制裁是针对朝鲜7月3号和28号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发射显示，这个流氓国家可能已经具备了将导弹发射到美国本土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能力。外交人士说，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谈判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接近与就制裁草提案进行表决。安理会15个成员国都已经看到并讨论了美国起草的提案。据安理会了解谈判情况的外交官说，新制裁一旦落实，会有效地将平壤每年3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减少1/3。制裁针对朝鲜的4个出口行业：煤炭、铁和铁矿石、铅和铅矿石以及海鲜。纽约时报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问询目击者，调查前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在2016年总统大选最后几个月里是否秘密收过土耳其政府的钱。纽约时报说，穆勒最近要求白宫提供有关弗林的文件，这是穆勒调查小组第一次向白宫索取文件记录。纽约时报说，索取文件的要求不是通过正式下达传票的方式进行的。弗林担任川普国家安全顾问先后只有24天，但他却是涉俄门调查的核心人物之一。纽约时报报道说，检察官们一直在调查弗林去年跟一个土耳其裔美国商人的生意往来，想要确定土耳其政府是不是幕后的付款人。联合国证实已经收到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意向通知书，除非发现重新加入的合适 条款。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古铁雷斯秘书长欢迎美国重新介入的任何努力。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在彻底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前，美国会继续参加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据估计，退出程序先后需要至少3年才能完成。卢旺达选举委员会说，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赢得压倒性胜利，将开始他的第3个任期。选举委员会说，星期五大选部分计票结果显示，卡加梅赢得了98%的选票。卡加梅在7月份的一次政治集会上曾经表示，总统选举日只是走走过场。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上星期被剥夺了乌克兰的国籍，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国籍的前总统。萨卡什维利说，他本可以安全地留在美国，或是在他夫人的祖国荷兰定居，但是他却选择来到波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 Andreas 给表妹 Alexandra 看他在美国各地收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可是他突然发现他居然没有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纽约市去采集音乐。
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跟着 Alexandra 和 Andreas 一起去纽约市中心。 Andreas 是希腊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他想在他主持的节目里向希腊人介绍美国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听众进一步了解美国。
Andreas 现在要到纽约去录一些音乐带回希腊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cover， D-I-S-C-O-V-E-R， Discover， 动词，意思是发现，通常指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是名词，意思是住宅区，临近地区。
Blank， B-L-A-N-K， Blank 形容词，意思是空白的，比如说像没有录过的磁带和光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子、琴弦，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弦乐。
Quartet， Q-U-A-R-T-E-T， Quartet 是名词，意思是四重奏或四重唱，也就是用四种和声演唱，或者呢用四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String Quartet就是弦乐四重奏。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口琴。
Spot， S-P-O-T， Spot 名词，意思是地点、污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纽约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即便是在纽约市内，他们听到的音乐也全都不一样。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呀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我想咱们是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吧，你是不是累了？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我倒不累，但是有点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这就对了，我们来这儿是想要发现音乐。有的时候你就得让音乐来找你，也就是得靠碰。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都不同。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我知道，看来纽约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Alexandra 问 Andreas,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去哪儿？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啊， Alexandra 和 Andreas 已经在纽约转了不少地方，而且 Alexandra 也有点累了。所以 Alexandra 在向 Andreas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强调 now 这个词。Where are we going now? 意思是，我们刚才去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Andreas 说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我们要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To head downtown 是朝市中心的方向去。Head, H-E-A-D. 在这里呢是用作动词，就是朝某个方向去。就像 Andreas 说的 head downtown.
Downtown 是由 down 和 town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意思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要是我说 I'm heading home, 那就是我回家去。
我特别喜欢去 Greenwich Village, 那里啊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演艺界的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啊还有不少艺术展出呢。据说那是全美最类似巴黎的地方。Greenwich Village 真的非常有名，很多人啊都把它简称为 The Village。
对，在纽约你要说 The Village,谁都知道那说的是 Greenwich Village。 Andreas 以为 Alexandra 累了，可是 Alexandra 说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我糊涂了。 Confused 也就是 confuse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用来表示状态。
其实啊，很多动词的过去分词也都可以用来表示状态，比如 excited 和 interested 激动、感兴趣。而这些动词的现在分词也都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 confusing, exciting 和 interesting。 它们的意思呢分别也是糊涂、激动和有趣的意思。
玉文啊，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你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一点行吗？
其实啊很简单，凡是用过去分词表示状态，它们都是表示它所修饰的人或事物的自身状态，比如 I'm confused,我感到迷糊，我感到糊涂。I'm excited, 我感到激动。I'm interested, 我感兴趣。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了 ing, 成了现在分词，那他们的意思就是令人觉得怎么样。例如 ,The book is confusing, 这本书让人感到糊涂。The book is exciting, 这本书令人激动。
这就清楚多了。Alexandra 说因为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所以有点糊涂。Andreas 接着说 That's the point. 根据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就对了，就是那么回事儿。
英文里啊，有许多一词多义的情况，还有很多意思很相似的词，比如 discover 和 find 都有找到、发现的意思，但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够任意替换的。
这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像你刚才的例子哈， discover 是指不为人所知的发现，比如说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或者发现某种植物可以用来治疗某种疾病，这就是 discover。 而 find 呢，就是具体找到，例如出家门的时候找不到汽车钥匙，你只能说 I can't find my car key， 而不能用 discover 这个词。下面我们来讲音乐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Andreas 讨论他们在纽约听到的不同音乐。 Alexandra 担心找不到那种让人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你为什么笑啊？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都快把你带的空白录音带用完了。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我还可以再买磁带。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五大道听到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吗？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记得，后来我们坐在中心公园里的时候，还听了一个人吹口琴。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格林尼治村怎么样？要是我们去那儿，谁知道我们会听到什么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好吧，我就是担心你找不到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再有 ，Andreas， 你回希腊以后的广播节目怎么办？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Alexandra, 我需要的所有音乐都已经在这儿了。
Alexandra 担心他们俩录了很多音乐，空白磁带要用完了。空白磁带就是 blank tapes， 凡是指没用过的磁带、光盘、白纸或者没有填写过的表格，都可以用 blank。这个词来形容 blank cassette, blank CD, blank paper, blank form.
Blank check 就是一张没有填写金钱数额，但是已经签了名的支票。
对，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过我一张 blank check， 要我去学校书店买书，花了多少钱呢？就让我自己填在支票上。看来我妈对我可够信任的，是不是？
没错，可是玉文啊，你去修汽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给修理店一张 blank check。这倒不是说真的给一张这样的支票，而是不要让他们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放手让他们随便要价。
嗯，好，下面我们来看看 Alexandra 和 Andreas 在纽约收集音乐的情况吧。他们谈到在第五大道上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就是 string quartet。
尽管他们找到了阳春白雪的弦乐和夏里巴人的口琴演奏，但还是没有能找到代表纽约的那种音乐。这就是 Alexandra 担心的事儿。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个句子是由两个短句合成的。第一部分是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后面一部分是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两个句子呢，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是从意思上来说是互不可缺的，少了任何一部分呢，这个句子就没意思。
对，后面一部分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是形容 the one sound， 两部分加起来意思才完善，就是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lexandra 担心 Andreas 在广播节目里介绍纽约的时候缺乏典型的纽约音乐。Andreas 让他不必担心，因为纽约本身的特色就是多样化，因此他们收集的多样化音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可是我们今天录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一个出色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你朝四周看一看，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从这个街口看去，我看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这不就对了，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一样。Alexandra, 咱们乘地铁到市中心去吧。
不同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英文是。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kind, K-I-N-D, 在这里的意思是种类、性质。Alexandra went Andreas,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ould that be?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呢？
哎，要是我问你买了一件什么样的大衣，那英文该怎么说呢？
What kind of a coat you have bought? 你真是太好心了。英文说就是 You are very kind.这里的 ki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心、善良。我也可以说 ，You are a very kind person。
哎，我说啊，肖华 ，Andreas 收集了那么多种纽约的音乐，他会希腊以后究竟准备用哪一种音乐来代表纽约呢？
这就是为什么 Andreas 让 Alexandra 四处看一下。他说 ，Look around you， 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纽约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样化就是纽约的特点。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演奏音乐，于是呢就走过去，想把音乐录下来。街头艺人不反对录音，但是他们说，想把整个一首曲子录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y, 看 Andreas, 那儿有演奏音乐的艺人，走吧。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你好，你是要在这儿唱歌吗？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对，这是我们常来的地点。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我把您的音乐录下来，您介意吗？
Okay.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行，只是别指望能录完整首歌。
Why not?
为什么？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你等会儿就明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Spot 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地点。哎，玉文，你记得吗？去年放映最新一集《星球大战》以前，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门口彻夜排队。
我当然记得，我开车经过那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些人带着毯子，有的人带着折叠椅子，准备在那儿过夜呢。
假如说你我都在排队，你在前，我在后，我呢想去买点吃的，我就会对你说 ，Would you mind saving the spot for me？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位子好吗？这里说的位子当然就是队伍中的一块立足之地。Andreas 为那些在纽约地铁站演奏音乐的人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 Certainly not 或者 Not at all。
哎，那为什么那名艺人要说 OK？
这说明现在美国人说话在语法方面啊也不怎么严谨，特别是口语。另外呢 OK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你录吧。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Morning. In the morning. Feel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eah. Feel so good in the evening. In the evening, I'm going to the river. Wash my sins away. I'm lonely. I'm heading down by the riverside. Down by the riverside. Down by the riversid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 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Andreas and Alexandra?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looking for music. Have they managed to record any music? Yes, they collected many kinds of musics. What did they hear on Fifth Avenue? They heard a string quartet playing Mozart. Why was Alexandra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always means New York. What was Andreas' plan to introduce New York for his radio show in Greece? He planned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川普政府上台以来，政府内部人员泄密事件不断。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加紧打击泄密事件的同时，也警告记者们要小心了。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宣布，他上任后调查泄密事件的案件数量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三倍。塞申斯同时表示，我们尊重媒体发挥重要作用，也尊重媒体记者，但是你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塞申斯说，司法部正在加紧调查和起诉泄密者，其中一项措施是对向记者发传票、调阅其记录的行动准则进行重新的审查。这项行动准则是2015年奥巴马任期内设立的，加大了司法部调查泄密事件时索取记者电话和电邮记录的难度。尽管这些规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在新闻自由倡导者看来，他们对记者与其保密消息来源之间的联系能力至关重要。美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让朝鲜每年失去用于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10亿美元收入。联合国考虑采取的新制裁是针对朝鲜7月3号和28号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发射显示，这个流氓国家可能已经具备了将导弹发射到美国本土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能力。外交人士说，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谈判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接近于就制裁提案进行表决。安理会15个成员国都已经看到并且讨论了美国起草的提案。据安理会了解谈判情况的外交官说，新制裁一旦落实，会有效地将平壤每年3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减少1/3。制裁针对朝鲜的4个出口行业，他们是煤炭、铁和铁矿石、铅和铅矿石以及海产品。纽约时报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问询目击者，调查前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在2016年总统大选最后几个月里是否秘密收过土耳其政府的钱。纽约时报说，穆勒最近要求白宫提供有关弗林的文件，这是穆勒调查小组第一次向白宫索取文件记录。纽约时报说，索取文件的要求不是通过正式下达传票的方式进行的。弗林担任川普国家安全顾问先后只有24天，他却成为涉俄门调查的核心人物之一。纽约时报报道说，检察官们一直在调查弗林去年跟一个土耳其裔美国商人的生意往来，想要确定土耳其政府是不是幕后付款人。联合国证实已经收到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意向通知书，除非发现重新介入的合适条款。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古铁雷斯秘书长欢迎美国重新介入的任何努力。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在彻底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前，美国会继续参加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据估计，退出程序前后需要至少3年才能完成。卢旺达选举委员会说，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将开始他的第三个任期。选举委员会说，星期五大部分计票结果显示，卡加梅赢得了98%的选票。卡加梅在7月份的一次政治集会上曾经表示，总统选举日只是走走过场。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上个星期被剥夺了乌克兰国籍，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国籍的前总统。萨卡什维利说，他本可以安全地留在美国或是他夫人的祖国荷兰定居，但是他却选择来到波兰。萨卡什维利突然星期四在波兰现身，面临被遣返回格鲁吉亚受审的危险。萨卡什维利说，他所面临的刑事指控都是出于政治动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十九大前呢，中共政坛再生异象，央视周末用15分钟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研讨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台上表情严肃，他侃侃而谈，全国省部级高官台下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习在讲话中强调呢，说中国共产党要明确宣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和以往中国高层会议不同，台下官员坐席上呢无纸无笔，似乎只许聆听不许记录。观察人士分析呢，这次会议显然涉及近期孙政才落马、郭文贵爆料等敏感议题，无疑具有在十九大前统一思想、压制党内反对和疑惑声音的明确指向。我们就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次中共高层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胡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上。
Hello、
在节目上。好的。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从这个央视的视频中呢，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习近平在台上他侃侃而谈，可是台下呢，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这个省部级高员啊，高官们都在洗耳恭听，坐席上却无纸无笔。观察人士说呢，这可能是一次啊只许听不许记录的这样一个会议。那首先我请问胡先生，您注意到这次会议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么这次会议就是在十九大之前开，而且采取了这么特殊的形式，那显然是因为这个最近出了很多状况，而采取这种这个参与会的官员只准听，不准做笔记，那表明就是习近平就是有一些私房话要给大家讲，那么这些话呢，就是对他们内部人，那是不能不讲的，不能不说的，但是这些话呢，拿不出台面。所以他不可能公布，也不准大家记录。不准大家记录的意思就是说你那出门之后就可以不认账。另外呢，我想这个这次讲话的他的内容在今后由官方加以公布的可能性都非常小。那不像当年的什么林彪事件，最初也是内部传达，然后以后呢就逐级就传达到这个各个方面。那这次会呢，我想他那种私房话的性质就会更重，因此呢，我想他今后他都不太可能以官方的方式去发表。当然，这不排除在过程中间一定会有一些这个通过别的渠道，把这些话的那个内容呢去流传。那么我们到那时候可以看得更清楚，为什么这些话要采取这种方式来讲，要采取要进行这种程度的这种保密了。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什么样的敏感话题和内容才能让与会官员只准听不准记录呢？张先生。
这种情况很少遇到，就是说那个可能中共的官员吧，他们一生中遇到的这种情况当然会有，也不是特别多。凡是属于这种禁止记录的啊，这类的会议一般来讲都涉及到某些机密或者就是某些的私房话。我的感觉呢，就是这次这个会呢，确实给人印象深刻。就是第一，当然就是这个这个自己这个指导大家学习自己，由这个讲话 本身就是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然后呢他来讲话。
嗯，
那这一点来看呢，什么情况下会有，我也想了想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好像中共比如搞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告会，有时候会有这个就本人来介绍先进经验，英模们这个来介绍先进经验，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你说领导人，我就只记得毛泽东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来自我加冕。比如说这个1950年这个报审，这个五一劳动节喊什么口号，一个口号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毛泽东自己加了一个叫毛主席万岁。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当然跟那个时代还是不一样了，也没有采取就是自己叫万岁的行为，但是呢自己学习自己这个情况已经是出现了。
嗯，
那么这个我想可能还是跟这个咱们的五林大会这个十九大临近有关。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类似一个战前动员，因为呢这个现在是站队的时刻来到了。嗯，由于这个党内这种权力斗争的激烈，所以这个尤其在省部级官员这个层面上，它直接关系到十九大的组团。因为这个我们看它是以这个省部为单位来成这个代表团参加十九大的，那么这个省部级官员在这个十九大代表的发言和投票中间，他们就起了一个督导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抓这个关键少数，就把这部分人先要统一思想。
嗯，
那么怎么统一？可能有的人不服，那我就需要高压来统一。那么高压用什么方式最能令人印这个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那就是以前开会你很少遇到的情况，没有纸，没有水，
嗯，
然后直接训话，这种方式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嗯，
让你一下就记住了，你们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
好的
啊，你们要讲明白。
嗯，
谢谢。
看来这个会议确实是不同寻常。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来先接电话。好，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你好，戴斌好，
请讲。
我就讲，中国共产党，没有现在开会啊，习近平开会没有一个人主持要中国共产党走宪法路线。
嗯，
没有一个人提出要走宪法路线，还是让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呢？那个用就是搞个人崇拜那种搞法，是党的领袖化，就是一切以党一切就是接受那个封建帝王的那种搞法那种。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下面的节目讨论中呢回应您的评论和问题。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
你好。且望雄才树核心，壮志擎天开市民。目前来讲，就是说上周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说要这个核击这个中国，然后是这个英国新航母要到南海来巡航啊，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可能就在眼前了，所以我们必须用习近平思想来武装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以树立习近平的绝对权威是肯定正确的。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刚才我们接了三个电话，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这一次会议啊，内容涉及机密，我认为不大可能公开啊。这是网友叫艾特超啊，艾特超这位网友，他说这次内容涉密会议，我认为不太可能公开讨论郭的爆料，郭文贵的爆料。说如果是讨论郭的爆料呢，应该由王岐山来发言，而不是习近平。从央视的报道来看呢，这次会议更像是高层研议十九大报告的内容。中共中央向党代会做报告是党章所规定的，这一次收起纸笔，严格保密，也是吸取了十八大报告提前泄密的教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一次神秘会议啊，主要涉及哪些问题？ 中共其实每年呢都举行省部级主要官员参加的这个研讨办会议，但是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次会议与以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十九大召开之前。那么首先我请教这个纽约胡平先生，您觉得这次会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呢？
当然第一就是他参加的这个成员，省部级的官员，还有一些军队的官员，实际上就是集中了党国的所有的实权人物啊，那么这个会议的他这个权力含量实际上还超过了这个中央委员会全会，乃至于党代会，因为党代会的代表啊，中央委员会的有些委员呢，他们根本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实权，而这里的省部级干部和一些军队干部集中在一起，已经就是把党国的实权人物已经囊括这个全部囊括其中啊。另外，他赶在十九大之前开，显然是为了这个，他一下报道说得很清楚，就是为了十九大这个定下调子，就是为了这个统一思想啊。那实际上呢是。进一步这个说穿了呢，那就是要把十九大，就把习近平的想法强加给十九大，那么他所以才就有这么种方式。这个会议你看得很明显，那就是习近平把他的想法啊，向给所有与会者训话啊，而且到时候你可以单单从镜头上都可以看出一种那个相当紧张的相当恐怖的乃至于恐怖的一种气氛。那与会者呢，只有听训的份儿，不可能在这里头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所以他这个，因为正是鉴于在十九大之前，那权力斗争的空前的激化，将习近平一方面想通过十九大进一步加强他的个人权力，包括推出习近平思想啊等等；另一方面呢，又面临着这个党内，围绕着这个所谓反腐问题，种种非议，可以想象呢，在十九大这个之前。党内的所有这个反习王的势力正在集结，那么他就通过这次会的来一个强有力的震慑，把大家全都给个吓唬住，这样子的，他就可以保证十九大能够按照他的意图顺利召开了。
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强调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还强调呢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等等，那他这次讲话主要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就是显然是有危机感，因为这个自从这个今年三月郭文贵先生开始爆料以来，我们上次也谈到已经是有三个回合出现。一回合就是郭爆料，然后呢这个限制这个所谓习王的这种政治联盟企图分化这个联盟。那么第二回合呢，就是我们看到拿下了孙政才作为一个对手的回应。第三个回合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这个马云旗下的南华早报突然发了一篇文章来爆料这个栗战书。那么这几个回合下来，我想可能这个高层也有震动，这个领导人也很这个恼怒，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会议这个气氛不同寻常，可能跟这个事情就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当然具体说什么我们现在不清楚，我也看到有各种就是不同版本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好像是在说他会上讲了什么，但是我们无从证实这一点。因为这个所发来的内容呢，一个是我感觉比较的这个像揣测，或者呢有错别字，总之不像一个正式的东西。但是我也觉得呢，就是实际上你说不让记录，是不是这个他这些内容就会消失呢？也未尽然。我想开完会，他慢慢的总是有一些个相关的信息会逐渐的透露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需要去识别。那么我想可能中间显然是有狠话，或者有不易外传的内容，啊，这个，所以呢，他才禁止现场的记录。这一点呢，就是他就是要控制这类的信息，通过这个现场笔录这个外传，所以所有的文字可能都要以这个新华社的通稿为准。 这刚才胡明先生也讲到说，将来我们能不能看到全部的文字，也很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啊，如果有很多年的话啊，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我们从档案里才能看到，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想。
嗯，
总之来看，这次会不同寻常，可能涉及到了极为敏感的问题。
嗯，
而且是关系到，就是关系到这个习的这个领袖地位，或者叫这个这个总书记地位，以及他下一届的班底的这个组合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应该是比较的坚决的。
嗯，好的。那么十九大前，我们看到中共党内的权力派系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会议就有所反应。啊，下面我们再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中国的最大政治是什么呢？中国的媒体说，最大的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
嗯，
而且近日是大力播送习近平主席阅兵，那这可以看出，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习主席能够检阅12000名士兵，向中国人传递个信号：他身体非常好，他掌握军队的权力非常稳固。
嗯，
就是说，不要有任何人想向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进行挑战，这是一个十九大的可能是一个中心问题。
嗯，
我希望呢，习近平能利用他自己核心地位呢，给中国人不要光是发展军备，要发展民主，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是吧？需要核心，但是不是光是阅兵。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啊，我们看到呢，习近平这一次啊发表的重要讲话可能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是啊，无论如何，他可能绕不过下面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呢，他落马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啊，在这个中共官场上引发了这个强烈的这个震动，触及到邓小平定下的中共接班人制度。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先生，我猜想习近平需要很多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呢，才能够稳定人心、统一思想呢？您看呢？
对。除了解释和说明之外，
嗯，
更多的是这个威胁和恐吓。
嗯，
你从这个会开的方式，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会完全是习近平在向大家训话。就像我早前指出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用专政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他用专政的办法治党。所谓共产党专政，从来不是整个共产党在专政，从来不是8000万共产党员在专政，而是一小批领导人在专政。包括对广大党员的专政，甚至包括对党的高级干部的专政啊，那么就是领袖的专政。在有些时候呢，所谓政治局的专政，那么现在就明显就是领袖的个人专政啊。领袖要把他的意思强加于所有的这些这个参加会议的这些高级官员，那么高级官员都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胆敢提出不同的看法，那么他们就会受到这个严厉的制裁。包括刚才王这个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这次阅兵，那显然也有进一步强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地位，给党内的这种各种反对势力一种威慑的这么一个意义。那么谈到孙政才的去职呢，那他主要大家看得很清楚。虽然他的具体罪名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但他首先意味着对此前形成的所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确定的接班梯队的一种那个否认，由此呢也表明了现在的习近平他主观的意图，他绝并不想遵守过去的那种习惯性的那么一些约束，而要建立起这个他的一种绝对的权利。所以通过打倒孙政才呢，一来是对党内各种所谓有不同派系的人的这种力量的影响，另外呢，更是进一步强化他个人的权利，表明他的个人权利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江湖的时代，乃至于邓的时代。所以就是我想他这个打孙政才，主要是为了凸显这么一个意图。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孙政才的这个案子。这个孙政才案子，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刚被立案审查的这个孙政才呢，在尚未定罪的情况下，就被中共官媒把他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这些被定罪的人并列了，而且罪名显然 主要是中共家法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等等，这引发了海内外的热议。那么我请教这个张先生，这种做法和说法能统一思想，我是讲党内官员的思想，安定党内官员的这个人心吗？
我想主要还是震慑，因为这件事情出来呢，肯定有很多这个很多人或者是人人自危，或者呢心存这个不满等等，这些都可能出现。那么这个我觉得威慑呢，也是这次确实来的比较快，虽然和十八大前有相似的地方，同样出在重庆，同样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但是呢，这个薄熙来被这个免职到被这个所谓拿下或者是审查，这个中间隔了有四个月，但是孙政才好像只隔了九天，那说明呢，这次的行动应该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一种做法，那么这个可能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体制内有可能有人想要挑战他的权威，当然这个也是所以才采取了这么样子一种非常迅速而果断的办法，来这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拿下你们的这个最你们可能最寄托希望的那个人物，这种情况跟这个当时好像周本顺拿下也是在这个北戴河这个会议期间，那么现在大家在说好像北戴河似乎不重要了，甚至是不是有这个会，现在也有各种的猜测，有的说根本就不开会了，为什么呢？阅兵了，这个以这种阅兵的方式警告了这些个政治老人们，就是你们别在海边玩了，我在这个沙场阅兵，我阅兵给你们看，就是军队是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有这样的威慑，再加上有孙政才这个先例，就是谁敢乱说乱动，这个孙政才就是你们的榜样。不仅如此，在十九大开完了以后，我们可能还要秋后算账，连同你们以前的这些个跟我作对的政治上跟我作对的事情，和你们这些个经济上贪腐的事情，我跟你新账了这样一块算，这种威慑我觉得肯定是存在的，而且是有作用的，确实能起到作用。因为很多人虽然这个徐先生他我以前讲，我说他得罪了所有的派系，但是他很强势，虽然他很孤立，但是他很强势。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强势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小辫子都在习王的这个手里攥着，就是你敢乱动，我就敢收拾你，所以呢，现在拿孙政才先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杀鸡儆猴吧。
好的，
谢谢。
我们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大平这位网友说，习近平以这种方式来开会，一定是和未来的十九大有关。根据郭文贵爆料事件，可以了解到中共党内斗争的激烈。一方面呢，习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自己所谓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估计是要威吓党内的反对势力。另一位网友叫Chris 切，他说呢，我觉得这次会议除了对海外新的动向做出反应和应对，还有一种可能是十九大前借力打力，利用这样一种机会来实现十九大的一些权斗来服务。埃布勒王他说呢，两位嘉宾他提出问题，两位嘉宾认为这次会议台下听习近平讲话的这些官员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去开会去听会，与会的中共官员会心甘情愿当习近平的政治马仔吗？好，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关注热点话题，朝鲜半岛距离战争还有多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